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2月18号星期五，现在是国际新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傍晚召开记者会，宣布特区政府的行政会议刚刚召开特别会议，同意使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将原定在3月27号举行的行政长官选举推迟到今年5月8号举行。特首选举提名原定于这个星期日2月20号开始，新的特首选举提名期将会是推移至4月3号至4月16号，目前只是有一名的候选人，亲北京商人冼国林宣布将会参选。林郑月娥说，有关决定是由于香港面对抗疫两年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他说，目前香港的新冠疫情形势危急，当局要集中力量应对，并且不容有失，同时亦都要符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香港疫情的指示，所以香港需要将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林郑月娥在记者会上表示，虽然举行这一次的公开选举只是涉及到1462名的选举委员会成员，但是这次的选举本身将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公共卫生风险。他说，推迟香港特首选举亦都将会依照法律维持14日提名期以及是21日的竞选期的选举原则。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俄罗斯今后几日里面入侵乌克兰的可能性是很高。拜登在白宫对记者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在从事假期行动，好找到入侵的藉口。他表示，我们看到的每一个迹象都是他们准备入侵乌克兰，攻击乌克兰。假期行动指的是冒其他方面的旗号而采取行动，从而是才装嫁祸给挑起的时段。拜登说，我的感觉这个是会在今后几日里面发生。然而拜登表示，他仍然相信有可能找到外交解决办法，可以缓解俄罗斯对北约导弹以及在东欧军演的关切。西方盟国拒绝了俄罗斯的主要要求，也就是北约排除接纳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入盟的可能性。白宫方面表示，拜登星期五将会同跨大西洋领导人通电话，讨论如何应对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边界地区的军事集结，以及是美国为继续威胁以及外交解决作出的努力。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对联合国安理会表示，预计世界将会看到俄罗斯在几日之内攻击乌克兰，情报信息是显示攻击前俄罗斯可能会捏造一个的借口。而在布鲁塞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俄罗斯仍然在继续沿乌克兰边界集结重兵，他未有看到莫斯科声称的部队返回驻地的迹象。
But we don't see that. Quite the contrary, we see them add to the more than 150,000.
奥斯丁表示，我们未有看到这一点，刚刚好相反，我们所看到的，他们已经沿着那个的边界部署了超过150,000的军队，如今又在增加兵力，我们甚至看到他们在囤积血液供应。拜登政府日前公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指出，美国将会和亚太地区的盟友一起维护台海的和平和稳定，包括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确保台湾的未来将会在符合台湾人民的意愿以及最大的利益之下和平决定。与此同时，华盛顿的做法和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以及是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布以及是六项保证之下的长期承诺保持一致。一位高级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越来越致力于一个和平的自我认同，如果有人采取措施加以反对，这个不单止会引起国际愤怒，而且会在台湾内部看到明确展示自我认同的决心。不久之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两党议员提案，敦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台湾就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一事开启协商。国会人士这个被认为是越来越接近北京红线的立法行动引起了很多的关注。美国国务院曾经表示，不会就美国国会的提案发表评论，不过国务院强调，台湾是一个领先的民主体制，亦都是美国重要经济和安全伙伴。国务院说，40多年来，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一直是以三个联合公报、台湾关系法以及六项保证为指导， 而此外，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亦都将会继续致力于维护台海两岸的稳定，深化和台湾的非官方关系。中国冬奥会组委会发言人星期四首次在记者会上面谈到新疆和台湾的问题，并且强调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个是24号冬季奥运会开幕以来自场系体育不能政治化的东道主第一次在记者会上面是谈到了政治议题。在27号的记者会上面，有记者问国际奥委会发言人亚当斯，台湾是否会参加星期日的冬奥会闭幕式。在亚当斯作出回答之后，在场的北京冬奥会组委会发言人严家荣不及及待地插话，极力要表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严峻的立场。严家荣表示，他所想讲的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国际奥委会费萨思量地苦心地明确地表示奥运会应该保持政治中立，奥委会将情禁止任何人，包括运动员以及是政府官员，在奥运会场上面所作出的任何政治举动。中国冬奥会发言人严家荣在记者会上面表态，直接打脸地中国这一次是有关体育政治化和奥运更团结精神背道而驰的宣布。早在今年1月5号，北京冬奥会发言人正式和媒体见面的时候，严家荣曾经表示，奥林匹克运动和体育不应该被当作为政治工具，这个是体育界的共同心声，以及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因为体育政治化只会造成分裂和更团结背道而驰。美国司法部星期四宣布启动一个新的行动倡议，以打击利用供应链中断从事操纵价格等不法行为的人。司法部的反垄断部门仲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和五眼联盟国家的相关部门合作，打击全球供应链中的串通行为。在最初由新冠疫情引起的供应链中断导致价格持续上涨之后，美国司法部反垄断局和联邦调查局采取了这项的举措，以阻止发现以及起诉那些利用供应链中断从事串通行为的人。乌克兰危机使到大多数共和党人以及民主党人在一个罕见的两党共识时刻团结起来，他们认同美国必须要坚定地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侵略，但是共和党内部有一小群人，他们深受前总统特朗普对俄罗斯立场的影响，批评拜登总统反对普京针对乌克兰的图谋，其中一些人甚至说俄罗斯有权攻入乌克兰。另一方面，众议院一些的进步派民主党人亦都警告说，这场的危机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美国民众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是随后塔利班占领阿富汗的记忆犹新，因此左右两派的大部分关注都集中在如何避免军事介入欧洲。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特首选举因为疫情严峻押后到去5月8号举行，林郑月娥未回应是否争取连任。香港第五轮的新冠病毒疫情持续扩散，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多间公立医院连日来将等候入院的患者安置在户外病床上，露天医院的乱象引发外界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就香港抗疫作出重要指示，表明港府要将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傍晚会见传媒表示，由于疫情严峻，将会援引紧急条例押后原定3月27号举行的特首选举到5月8号举行。他形容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是仍然未有回应是不是竞逐连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报道。
香港爆发新冠病毒疫情超过两年，去年12月底出现首宗 Omicron 变种病毒社区感染，演变成第五波疫情，确诊个案在农历新年后出现几何式增幅，星期五录得3629宗确诊个案，另有7600宗初步阳性个案，合共超过12000宗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据网媒香港01统计，截至到星期四，即是2月17号，香港累计有37071宗确诊个案，连同星期五的确诊和初步确诊， 合共有接近50,000宗个案。翻查中国大陆首个因疫情严峻而封城的武汉市，官方最新数据，该市累计合共50,471宗确诊个案。香港感染人数已经直逼武汉。香港政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下，确诊和初步确诊者必须送院或者入住隔离设施，医疗系统已经超出负荷，多间公立医院连日来将等候入院的患者安置在户外的病床上，露天医院的乱象引发外界关注。香港两份亲中报章《文汇报》和《大公报》星期三，即是2月16日头版报道，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支援香港抗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表明港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事隔两日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傍晚会见传媒，宣布行政会议举行了一个特别会议，批准引用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将原定3月27日举行的第六届特首选举押后到5月8日举行。原定下个星期日，即2月20日展开的特首选举提名期将会押后到4月3日至16日，为期14日。林郑月娥表示，这次援引紧急法押后特首选举已经有先例。她表示，原定2020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当时面对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需要押后一年举行。当时在宣布押后立法会选举之前，香港单日新增的确诊宗数是149宗，而且多数是输入个案。但今次香港疫情出现几何式上升，星期四更加录得破纪录的6116宗确诊个案，而且大部分是本地个案。林郑月娥表示，2月16日香港已经录得160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大大超过香港政府的应对能力。她形容今次押后特首选举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主要是由于今日香港面对两年抗疫以来最严峻的局面，亦都符合习近平最近作出的指示。
可以说是形势危急，所以在公共卫生和保障市民健康的大前提之下，特区政府必须要集中力量应对这个疫情，不应该分心，亦都不容有失。这个亦都是符合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的重要指示精神，即是说我们需要把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林郑月娥表示，虽然特首选举只是涉及接近1500名选委会选委投票，但是亦都要考虑公共卫生的风险，而且在目前最严格的社交距离限制之下，候选人没办法进行正常的参选工作，例如同选委见面、向公众和传媒交代政纲，对特首选举的应受性都会有影响。
所以凡是涉及行政长官这个这么重要宪制地位首长的选举，在社交距离限制之下，候选人将没有办法正常地进行参选的工作，包括同选委的成员会面去争取提名和支持，也都包括同公众交代他的政纲和抱负，也都包括同传媒互动回答大家的问题等，所以某程度上是削弱了选举的公平、公正、公开，对于行政长官的认受性也都会带来一些影响的。
林郑月娥强调，引用紧急法押后特首选举的理据充分，两年前的立法会选举同样是引用紧急条例，她认为做法相当一致，而且法庭多次作出裁决，包括终审法院指行政会议可以在紧急和危害公安的情况之下立法 既宽广而且有弹性，有理据同埋有法律基础。林郑月娥又表示，喺中国大陆防疫人员支援之下，香港政府已经准备全民强制检测嘅方案。佢预料起码要两至到三个月先至能够将疫情稳定落嚟。多名记者问及林郑月娥是不是会竞选连任，林郑月娥直接跳过问题，完全没有回应。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星期五早头早在电台节目表示，习近平的重要指示是动员令，他相信原定三月举行的特首选举一定要延期或者另有安排。
根据这个总书记那个指示的精神，我觉得既然现在当前这个稳控这个疫情是头等大事，那其他东西就要让路了。
谭耀宗表示，香港疫情仍然未到顶，仍然要面对很多樽颈问题未解决，即使有中国大陆支援亦都未必可以马上扭转。有专家指第五波疫情将会持续两至到三个月，谭耀宗认为未必需要等到清零，只要管控到疫情，确诊数字慢慢向下，就可以恢复特首选举等其他事情。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习近平有关香港防疫的指示未必是针对林郑月娥抗疫不力，他认为北京未必会将对林郑月娥的不满表面化，预料林郑月娥未必冇机会连任。
我相信北京对林郑月娥有很多不满的，但我相信这个不满不会表面化。所以你同諗，你俾佢做落去，就算冇第一更加好，人做俾佢做落去，咁又就算俾佢經過選舉都要做落去，咁又點啫？做得一年半載，當個情況變啦，要佢腳痛揾第二個做，亦都大條道理，亦都有先例可援。咁所以其實我又覺得，即係有啲人嘅話，即係傳嘅話，對佢不滿啊、看淡啲，我覺得而家睇嚟都仲係一種選擇嚟嘅啫。
对于港府推行全民强检，不接受病毒检测的市民可能会被罚款之类，钟建华认为以其他国家的经验估计，全民强检只是劳民伤财，而且成效不大。
劳民伤财，第二到底搞得完？你想想 Omicron 这个病毒在南非发现的时候11月初，在欧洲可以传播11月下旬，他们现在接近三個月之間，你見到英國啊、法國嗰啲有幾千個案例，一升升幾十幾萬個、幾十萬個，甚至試過都幾十萬個。但係佢哋嘅平均死亡率好低，重症比例亦都十分之低，90%+。新加坡而家佢都100幾人，90%係冇症狀。咁到到而家，你新加坡又好，丹麥又好，英國全部放寬曬嗰啲隔離檢疫措施，丹麥甚至宣布即係已經疫情過去。咁其實呢個過程3個月都唔使，11月底開始到而家3個月都唔使，而家2月中啫嘛，係嘛？咁所以你而家搞呢個全民檢測，我第一唔知道檢測對於抗疫防疫同埋即係有咩實質作用。
钟建华表示，就算不推行全民强制检测，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第五波疫情到了3月底都会过去，到时可能又有新的变种病毒传入香港，强检可能会变成没完没了，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矛盾。对于港府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下，香港医疗体系超出负荷，出现露天医院的乱象，钟建华批评港府自制医疗灾难，他认为港府防疫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只有政治正确，完全没有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日急剧恶化，2月16日单日确诊个案已经冲破了4200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关键时刻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特区政府要将尽快控制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 中央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做好防疫抗疫工作。香港政界人士几乎一次响应习近平的指示，医学界却保持沉默。部分舆论担心，港府一旦引入中国大陆主导的抗疫模式，将会严重打击医护人员和市民的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亲北京报纸文汇报和大公报2月16日头版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支援香港抗击第五波疫情作出重要指示，委托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向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转达对香港疫情的高度关注和对香港市民的关怀。习近平强调，特区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将尽快稳控疫情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和资源，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香港社会大局稳定。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要全力支持和帮助特区政府做好防疫工作。根据报道，中国副总理韩正要求特区政府和有关方面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的重要指示精神。他指示中央有关部门和广东省找紧解决特区政府提出提升香港核酸检测能力、援建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保障鲜活食品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和选派防疫专家到香港指导等请求事项。中央同时决定成立由国务院港澳办、国家卫健委牵头、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广东省及特区政府共同组成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大有关工作统筹协调力度。中联办和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同日先后发声明表示，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打好疫情阻击战。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香港自明研究所研究总监许晶表示，如果从单日确诊数字来看，香港目前的疫情是过去两年以来两岸四地最严峻的，估计习近平希望透过指示提振香港执行动态清零的信心，并责成港府官员要严阵以待，否则即使动员更多资源，亦都不见得能够在短期内控制疫情。
在药物跟疫苗方面，中国大陆不是世界上最，
许正话，在药物和医疗方面，中国大陆并不是世界最顶级，但是其他大家能够想象到的所有抗疫物资，无论是防护衣、防护面罩、呼吸机等等，中国大陆绝对是世上最强的。曾经大家对中国大陆的医疗并没有绝对的信心，觉得医护人员总体的训练水平或者专业知识不见得可以同西方的等量齐观。总体来讲，到今日中国仲是有这种情况，但是客观上过去两年中国大陆公布疫情的透明度比大家想象中更为理想。事实上，中国压服疫情的力量十分集中。许正相信北京会针对香港检测系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包括为实验室和检测中心配套设备和人员，提供大量自我检测的套装等。他说这些举措对于北京来讲毫无难度，最困难的反而是和抗疫没有直接关系的领域，就好像民生物资的供应。
在香港，我们去接受内地的这个物资呢，
许正话，中国大陆对香港供应的物资当中，最重要的是一些生鲜食品，当中又以广东等地区提供的蔬菜占比例很高。问题在于，无论是陆路、海路定是空运，都不能够用集运替代一般的货车。动态的路线、人员的分配、人与人的接触都很难避免。不单只是一河之隔的深圳，甚至是连广州都受到影响。广州的输入案例大部分都来自香港，一旦香港的疫情牵引中国大陆的疫情，大陆和香港的关系就会埋藏一定的风险，要处理十分不容易，需要专业知识和政治智慧。 自第五波疫情失控以来，香港应否放弃动态清零的严厉防疫政策，采取与病毒共存的态度，放宽公众场所和旅游出入境检疫隔离等防疫限制措施，减少防疫政策对民众生活的影响，引起广泛争议。许晶就认为，主动放弃清零并不合逻辑，香港有没有条件实现清零才是重点。
政府可以在财务上有一个更加积极的一个承担。
许晶认为，港府在财务上应该有更积极的承担。清零对政府运作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在经济和财务上。新一轮防疫抗疫基金达到260至270亿港元的水平，再加一个零达到2600至2700亿，港府完全有这样的财力。只要一个社会或者经济体在财务上，尤其公共财政上完全稳健就可以，港府到时可以采取更严苛的社会距离措施，投入更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点是完全没问题的。习近平的指示公布后，香港全体立法会议员发表声明回应，声明说第五波疫情已经超出特区政府可应付的能力范围，特区政府当前首要工作是贯彻习近平的指示，尽快稳控疫情，遏止病毒继续扩散。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对美国之音表示，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香港并没有任何医学界人士对习近平的指示公开有异议。
嗱，呢个香港一路都系要，一路都无论点争议都好啦，有咁事都系话政治唔可以凌驾专业判断，一路都咁讲。但系而家确实系就系有呢、這个有呢个可能，太多嘅政治干预，令到部分专家被人视为因为北京嘅或者国内嘅一啲政策宣示而改变佢哋嘅讲法嘅话咧。咁就會令到佢哋 credibility 都會降低埋，嗰啲專業領袖、專業嘅團體一失去咗呢種 credibility 嘅話咧，就好難去維係體系嘅完整性嘅。我覺得，咁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危機咯。
2020年8月，正當香港處於第三波疫情之際，中國中央政府應特區政府要求，派出醫護人員協助提高核酸檢測能力，加快建設臨時隔離及治療中心。當時政黨新民主同盟認為港府沒有諮詢專家和醫護界，自行向北京求助，完全不尊重香港專家和醫護人員，又提到香港人普遍對大陸醫療和檢測缺乏信心，在沒有全民共識下引入大陸主導的檢測模式，將會影響全民抗疫的效果。很多市民亦都担心中国当局会以防疫为名收集港人的 DNA 样本。钟建华担心习近平的最新指示会进一步打击香港医护人员的士气。
包括那些派下来的人，他有没有在香港操作某些医疗程序的一些认可的资格呢？如果没事就好地地，有事的话你可能就掀起以后有一些专业上的争议。过去一年香港的醫生流失了5%，護理人員流失了9%。如果你一而再、再而三找一些人下來，越早代牌，做了一些在香港的專業界別認為不違反專業要求和標準的事，他們的不安全感會增加的。其實你不是鼓勵他們不要想了，快點走了。
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香港獨立政治學者黃偉國就認為，北京只是故技重施。
2003年呢一個沙士時候，中央政府啦都好高調地支援香港，強調中共對香港抗疫嗰個貢獻，刻意用呢一樣嘢嚟掩飾，其實沙士係由呢個廣東省傳入嚟香港嗰個事實。咁其實同一個板斧都係用緊香港啫嘛。其實而家係唔係真係喺中國唔同嘅省市，即係有足夠嘅人手或者實際足夠資源去處理佢自己省市嘅疫情？要我哋交人交數去幫香港，而令到可能佢自己本身嘅省市嘅醫療嘅設施啊、人手啊，係出現一個緊張情況咧，將一啲因為俾香港人、香港人要感恩呢一個信息係更加強化咯。
港府面對嚴峻疫情，會唔會封城？近日引起港人疑慮。由於早前傳出消息， 政府会按照疫情严重的程度安排香港18个区域分区强制检测，超市和街市一度出现粮食抢购潮，药房和便利店的应急药物亦都被抢购一空。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2月12日和中央以及广东省政府专家商谈后透露，港府目前并没有封城计划，并引述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封城是最后手段。香港特首林郑月娥2月15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就说没有计划大规模封城，他的言论被外界解读为港府存在小规模封城或者小区围封的可能。学者钟建华表示，按照新冠病毒发展的轨迹，短期封关根本无助于遏止病毒传播。
全世界都不会用清零这个策略，都说这个 COVID Zero 是一个 impossible vision 来的。你只要个病毒继续变种，你又不能够闭关锁国的话，根本就没可能清零的。我觉得他就算这次用尽各种手段，你封城十日，真的断了这一波那个传播链了。咁你可以想象香港嗰個經濟會幾傷，就算你願意承受呢個代價，有新嘅變種啦，咁到時唔係全面封關、長期封關嘅話咧，呢啲變種病毒又會再嚟，到時又玩一輪咯，又封關三個月咯。
香港智明研究所嘅許晶就形容封關係偽命題，圍繞封城進行非理性討論根本毫無意義。
封城它本身是一个手段，在不同的地方呢它有不同的效
果。许晶说封城是一个手段，在不同地方有不同效果。西欧大部分经济体包括伦敦和巴黎都经历过封城，那难道他们封城的目的是为了清零吗？并不是这样的，反而是为了可控的与病毒共存。特区政府在作出决策的时候速度是不是够快呢？他的动员和整合是不是达到极致呢？抛出一些纯粹的口号，无论是封城又好、禁足又好、并存又好，这些口号和其次并没有实际的意义。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就乌克兰局势发表个讲话时表示，华盛顿相信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仍然有很大的可能性，并再次警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同一日，莫斯科表示愿意继续同西方就乌克兰僵局进行对话，并且声称已经从同乌克兰交界的地点撤走了某些部队，不过美方目前无法证实这一点。北约和乌克兰亦都对俄罗斯撤走部分军队的讲法提出质疑。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三对媒体表示，他们所看到的是俄罗斯正在增加部队的数量。两之前，美英等西方国家陆续撤离在乌克兰的本身国家公民以及外交人员，俄罗斯是据报道亦都开始撤离驻基辅的外交人员，欧洲战事似乎呈现一触即发之势。俄罗斯同前苏联今非昔比，佢凭借住乜嘢同美国为首嘅北约军事集团对抗？英国外交大臣话，佢哋系嗅到咗二战前慕尼克嘅气味，普京咄咄逼人嘅俄诈能否得逞？北京称中俄关系唔系盟邦胜似盟邦，习近平从强硬嘅普京嗰度系学到啲咩嘢？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认为，普京将武力威胁的压力升到最高，但是美国领导的北约总体上顶住了压力。但是普京本身就是要利用这次的危机来测试一下北约以及西方阵营到底怎样，因此不会因为不成功而尴尬耻辱。
应该这么说，美国现在的反应，或者说从那个这个危机开始到现在的反应，应该这么说，是
张俊华表示，应该系咁样讲。美国现时嘅反应，或者话从危机开始到现时嘅反应，应该系好符合逻辑。呢个逻辑主要系在于，普京本身就系要利用呢次嘅危机嚟测试一下呢个北约以及系西方阵营到底系点样。从他本来心里面对那一个西方阵营的估测来讲，他打的分是比较低，这个是第一。 第二就是拜登政府应该这样讲，在他上任没几耐就在阿富汗撤军的这个事件当中就等于是搞出了一个丑闻，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事情上面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完美的结局，来获得公众对他中期选举当中的一个好感。这样从这一点上面来讲，这个也是国内政治的需求，但是最关键的仍然是取决于普京，因为这次整个的危机实际上普京是掌握了主动权。从普京这个角度来讲，他有意地将各方面的威吓的程度要做到极点，因为他的希望是讲不上对方真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就软落力，这个就是一种的斗计，也就是说一种胆量的对撞。这个就是一种斗计，也就是说一种胆量的对撞，对他来讲要显示我强，这个可以讲是胆量很大的，你们可以走软弱力，但是应该讲从基本上面的失算，这个失算就是在于北约的联盟这次表现来讲基本上是体现出相当的团结。当然有一个个别现象就是德国或者是怎样，但是总体上面来讲北约的国相当之团结，现时拜登政府所做的一切一个目的就是简单，就是要跟普京表明你要在这样做这个成本是很高，从这一点来上面来讲我相信普京也都意识到，但是实际上西方国家并未有将成本设置到高度极点，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总的来讲就是我觉得普京不会因为下了最后的通牒但是又不成功而脸红，对他来说这个不是任何的耻辱。休斯顿大学东亚政治学系副教授李坚强就指出，虽然俄罗斯以及普京在西方世界里面被看作为是民主进程的绊脚石，但是一个绊脚石的国家也都有领土安全以及地缘政治的利益诉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理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
我们现在说到俄罗斯啊，尤其西方尤其是美国啊，都比较倾向于把俄罗斯看作是世界民主政治的绊脚石。
李坚强表示，我哋现时讲到俄罗斯，尤其系西方，尤其系美国，都比较倾向于将俄罗斯睇作为系世界民主政治嘅绊脚石，将普京睇作为系一个独裁者，佢要恢复往日嘅苏联嘅辉煌。但系呢种嘅睇法，就西方嘅呢种睇法有俄罗斯嘅原因，亦都有美国嘅原因。咁我哋喺呢啲嘅因素先放入边，俄罗斯唔理佢国内嘅政治系几咁糜烂，佢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佢喺呢个地缘政治嘅诉求系唔系合情合法？我哋从呢个角度嚟讲，可以咁样讲，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咁样嘅一个周边国家嘅安全利益嘅诉求，呢、这个诉求可以讲系仅次于领土主权嘅第二位嘅一个重要性，所以我觉得佢嘅地缘政治利益嘅诉求、领土安全嘅利益呢种诉求系合情合理。既然他有这种安全的利益，他反对北约东扩，反对美国还有欧洲国家将武器输送到周边的国家，将武器运输到去乌克兰，他们做的是所有这些反制行动，包括军事行动，这个也都不奇怪。我们所讲的如果将俄罗斯换成美国，美国是不是会作出同样的反应？所以说从他们的地缘政治角度来讲，这些反应是合情合理。张俊华认为，美国在处理乌克兰危机的时候和台海危机不同，美国很明确地表示不会派军队去乌克兰，但是对台湾的问题美国采取了模糊策略。张俊华表示，实际上美国是明确表示不会派军队去乌克兰的，这个是第一，也就是说这个跟台湾问题不一样，台湾美国是没有明确的，它是一种模糊的策略，但是在乌克兰问题上面它已经是很明确，这个是第一。第二就是说如果是真正是大规模的战争的话，这样肯定会对乌克兰的邻国也都会带来事故，这个事故很可能成为介入的理由，这个是另外一码子的事。从这点讲，实际上普京现时所采取的策略就是跟美国对台的策略一样，就是说是一种模糊策略，他将这个军队都放在你的身边上面，同时他亦都说我不打你，我不会打你，这个都是一种模糊的策略。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一，这次的战争爆发的几率是很少，因为已经讲过普京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反应，
應該是咁啊，係超過咗佢哋預期預料，呢個係第一。第二就係話烏克蘭問題呢次得唔到徹底嘅解決，或者咁樣講，如果西方同俄羅斯冇一種徹底嘅談判嘅講話，呢、這個問題就得唔到徹底嘅解決。亦就係話呢個嘅烏克蘭嘅呢種類似嘅危機，俄羅斯類似嘅動作以後會不斷。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許波華盛頓報導。
中国一个研究机构日前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去年对中东及阿拉伯国家的建设投资大幅增长超过三倍，而且除了经贸合作，部分中东国家还与中国开展军事合作、政治结盟，甚至签署电信协议。中国和中东国家关系的升温，从阿联酋等四国中东领导人近日出席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仪式，似乎可以看得出啲端倪的。观察人士就分析，中国在中东的政经影响力已经显著增加，不过不少中东国家的安全仍然依靠美军来维持，因此军事实力逊色的中国还无力去挑战美国在中东的霸主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即使受到多国的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24日的开幕式仍然有66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派政要出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亚的五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等。这些长期和中国关系友好的国家力挺北京冬奥并不令人意外，但是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东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亦都成为开幕式的座上宾，似乎显示美国在这里逐渐撤出中东之际，中国已经积极抢进扩展在中东的政经影响力，受到诸多中东国家的重视。对此，目前人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负责中东项目的非常任驻高级研究员库尔顿指出，相较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北京根本不重视他交往国家境内的人权以及新闻自由的记录，相反地基于对这类西方价值的敌视，中国反倒和中东国家找到共同的价值观以及推动他们关系的催化剂。
You know, there is a shared value in these type of governments.
库尔顿对美国之音说，这类政府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觉得各自在国内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使用类似的治理工具来到压制可能的动荡，因此当他们互相交流的时候，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批评。从中国一带一路的投资数据就可以看出，中国从中东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根据上海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二月发布的根据2021年一带一路的投资报告，中国2021年在阿拉伯国家以及中东地区的建设投资比前一年大幅增加 360%， 另外基础设施的合同总额亦都成长 116%。 相较之下，美国在当年8月底正式宣布自阿富汗撤军，美国领导的联军亦都在去年12月结束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对此，大西洋理事会的库尔顿说，美国的中东政策并不明确，而且拜登政府已经将太平洋划为优先战区，因此美国将会转往印太战区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不过为何美国前脚才刚刚撤出，中国就可以趁机拉抬它在中东的经贸影响力呢？英国牛津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库勒曼认为，它的关键是在于美国和中国两国对中东原油需求的变化。库勒曼透过电子邮件对美国之音说，欧美对中东原油的需求逐渐萎缩，但是中国的需求就在这里增长，中国对中东很感兴趣，因为它需要确保原油供应来到为它快速增长的经济提供动力。中国亦都将中东视为它的高科技产品的潜在的出口市场，包括相关软件和 5G 的业务。以色列智库阿巴艾邦国际研究所的亚洲政策项目主任 阿夫特曼就表示，除了原油需求之外，中國亦都藉著擴大佢同非洲以及中東國家嘅經貿合作嚟到增加對抗美國嘅籌碼。
Now China looks at the Middle East now not only as a source of energy。
阿夫特曼對美國之音話：中國目前唔單止將中東視為佢嘅能源嘅來源，亦都可以成功咁樣大幅擴大國際交往嘅地區。佢認為，假如美國持續在亞洲對中國施壓，中國就會更深耕中東和非洲來到作為回應。根據2021年一帶一路投資報告，中國已經和144國簽署總金額達到595億美元的合作計劃。該報告作者王柯禮亦都說，一帶一路在非洲和中東地區的成效顯著上升，其中伊拉克是去年一帶一路計劃的最大投資國，總額達到105億美元，亦都係中國喺該計劃能源項目嘅第三大夥伴。王柯禮喺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表示，中國同中東嘅商業往來唔局限於基建投資以及原油貿易，雙邊經貿發展可望持續擴大。
We can also see further engagement。
王柯禮話：佢哋仲可以睇到中國和中東在其他自然資源以及專業貿易相關議題有進一步的往來，他們很有可能會看到更多的投資。雖然中國打算靠一帶一路重塑全球的商業與經濟秩序，但是不少的觀察人士認為，一帶一路令到他其他國家陷入債務陷阱，反而有助於北京掠奪政治利益。譬如斯里蘭卡因為無力支付漢班托塔港高達14億美元的工程貸款的債務，被迫在2017年將港口租給中國長達99年來到抵債。為何中東國家積極加入一帶一路，輕視它可能衍生的風險呢？牛津大學的傅立門同時都是一帶一路中國力量遇到世界這本書的作者，他表示對中國的投資夥伴來說，一帶一路除了象徵無上，亦都可能獲得高額的投資回報，因此很多國家都樂於加入。傅立門在回覆美國之音的電子郵件之中表示，中東大多數的國家只是看重經濟的利益，中國是該地區未來最重要的經濟參與者，沒有人想錯過這個機會。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之下，一帶一路可能帶來額外的利益，例如伊朗和巴基斯坦正是和中國發展更加緊密的地緣政治結盟。雖然中國和中東以經貿合作作為優先，但是《紐約時報》分析，雙邊關係已經為北京帶來政治的紅利，例如中東穆斯林國家大多數對新疆維吾爾族的穆斯林所遭受的迫害保持緘默，亦都未就中國打壓香港民主發過聲。對此，牛津大學的傅立門說，北京已經明確表示批評他對新疆政策是對中國內政的侵犯，將會付出經濟的代價，因此大多數的中東國家在這個項的議題上面保持沉默。阿巴艾邦國際研究所的阿夫特曼亦都說，很多穆斯林和阿拉伯國家不單止保持沉默，還企出來支持中國的治疆的政策，這些顯示北京的經濟利誘和脅迫已經一一奏效。中國不單止擴大在中東的經貿投資，亦都提升當地的外交接觸的力度。今年一月，包含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曼、巴林、土耳其和伊朗外長接連出訪中國，拜會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王毅表示，這些中東國家都將中國視為維護國際和平安全的穩定的力量，發展對華關係的政治意願更加強烈。另外，根據《華爾街日報》的報導，美國多個中東盟友都強化和中國的軍事合作，好像沙特阿拉伯向中國進口敏感的導彈技術，正是製造自己的彈道導彈。而沙國的沙烏地電訊公司就在2月和華為簽署合作協議，華為將在當地設立數據中心。儘管美國早已經警示中共可能藉由華為設備進行間諜活動，隨著美國轉向聚焦印太，北京在中東的政經影響力看似顯著揚升。不過，大西洋理事會的庫爾頓認為，很多中東國家和美國簽有安全合作協議，因此美國在該區域的安全事務上面仍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短期內難以被取代。 英國牛津大學的庫勒門亦都持類似的觀點，他強調只要美國海軍持續維護中東的區域安全，中國就無力挑戰美國在中東的霸主地位。庫勒門說，中國海軍的實力落後幾十年，而且即使他們有能力維護中東的區域安全，亦都不確定他們是否願意擔起這項的重任。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柏宏台北的報導。
二月十四號，西洋情人節之際，五十位跨國同性伴侶的當事人冒雨前往台灣行政院陳情。他們綁上四百多條的黃絲帶，象徵著即使在亞洲第一個合法承認同性婚姻的台灣，仍然有近五百對的跨國同性伴侶沒辦法去完成結婚登記，而且受限於疫情和法律，他們的外籍伴侶還被擋住在境外，沒辦法來到台灣團圓。隨著風雨飄揚的黃絲帶上寫著近五百對跨國同性戀伴侶的名字以及他們的交往日數，這些跨國同性伴侶每一對都是來自台灣2019年中旬創亞洲首宗合法承認同性婚姻以來希望在台灣結婚，卻受限於修法進度延遲而無法完成結婚登記的。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譚嘉琪發自台北的報導。
隨風雨飄揚的黃絲帶上面寫著近五百對跨國同性伴侶的名字以及他們的交往日數，這些跨國同性伴侶每一對都是自台灣2019年中旬創亞洲首例合法承認同性婚姻以來希望在台灣結婚，但是就受限於修法進度延宕而無法完成結婚登記。而且台灣自從去年五月為了防止新冠輸入病例以來就禁止外國人入境，這些外籍的同性伴侶因為無法及時獲得合法的配偶身份，至今仍然被擋在境外，無法來到台灣和另外一半團聚。對此，多個台灣同性戀權益團體包括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彩虹平權大平台、台灣人權促進會和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等，亦都在二月十四日星期一同赴台灣行政院陳情，維權人士呼籲台灣行政院盡速將相關的修正法案送交立法院審核，以完成立法，俾民政機關可以有法源依法受理跨國同性婚姻的登記。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秘書長簡志傑在台灣行政院外的陳情集會上面表示，咁多年以嚟，佢哋收到幾百個同志伴侶嚟到同佢哋求助，因為疫情嘅關係，佢哋冇辦法返回台灣，因為疫情嘅關係，屋企人患病冇辦法赴台探視，因為佢哋嘅伴侶不被台灣當作係合法嘅家人。簡志傑批評台灣政府攞咗亞洲同性婚姻第一光環之後，就未及時完成修法，或者顧及跨國同性伴侶仍然沒辦法獲得配偶合法身份的現況，而將他們的外籍伴侶擋在境外，至今無法結婚，亦都沒辦法來到台灣探親或者團聚。他說他們合理地懷疑蔡英文政府，你是不是收了所有的亞洲第一的光環之後，你就放任今日在場的所有跨國同志伴侶，放任他們在這裡淋雨，放任他們在這裡等待，等待了一千多日並沒有結果。台灣在2019年5月在法律上面承認同性婚姻，成為亞洲首例，目前同為台灣籍的同性伴侶或者台灣國民同承認同性婚姻國家的外籍伴侶都可以在台灣合法登記結婚。根據人權團體的統計，全球目前僅有29個國家承認同性婚姻， 亦都就是说那些来自同性婚姻尚未合法国家的外籍同性恋者仍然没办法在台湾和他们台湾籍的伴侣登记结婚。根据台媒中央社引述内政部的统计，截至去年八月已经有近6500对同性伴侣完成结婚登记，其中292对是跨国同婚。台湾内政部去年九月发布新闻稿解释，跨国同婚登记依照台湾司法院的见解，需符合涉外民事适用法第46条所规定的婚姻成立的实质要件。假若外籍同性恋者的本国法未承认同性婚姻，就因不具备他的本国法的成立的要件，同台湾国民所缔结的婚姻就不被承认，亦都因此台湾的户政机关目前仍然无法受理这类跨国婚姻登记。不过为了符合婚姻平权，台湾司法院已经在去年一月将该法的修正草案送交行政院审核，期盼能够解决台湾人无法和来自同婚未合法国家的外籍伴侣结婚的问题。修正法案目前仲留在行政院，有待完成审核并且移交立法院完成三读通过。对此，台湾籍的跨国同性伴侣当事人 Joyce 在星期一的陈情集会上，以下跪的方式向台湾行政院院长苏贞昌陈情，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尽速给到他和他的外籍伴侣在台湾结婚。不愿意透露中文本名的 Joyce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和他的菲律宾籍伴侣 Queenie 交往了八年，希望在台湾结婚并且共同生活。他们等待了一年，还是等不到涉外民事适用法的修法曙光。 Joyce 说， Queenie 来到台湾，他们两个相聚，他前前后后用了三种签证，好像是外籍移工的签证、旅游签证，咁目前用的是学生签证。学生签证去年应该就要到期了，因为遇到新冠疫情，所以签证每个月可以自动延长，但是这个政策并不是长久的，一旦终止了， Queenie 是随时需要出境的。这些是令到他们这一年下来处于胆战心惊的状态。因为 Queenie 是一位厨师， Joyce 说他们希望在台湾互许终身之后能够一同经营属于他们的餐馆或者咖啡馆，这些是他们的梦想。另外一位台湾籍的跨国同性伴侣当事人 Andrew 就抱怨台湾政府的态度不够积极，因为台湾已经合法承认同性婚姻快三年，但是对于卡关的跨国同婚，政府处置的步调缓慢，令到他在屡次的期待当中只是感受到更大的失望和伤害。目前他说他已经不对台湾政府抱有太大的期望了。不愿意透露中文本名的 Angelo 美国之音说，走到今日已经到了快两年半快三年的时间，台湾政府对这方面还是迟迟地没办法不作为，而每一次去跟不同立法委员拜会的时候，他们都支持这个议题，但是就跟他们说你要去跟执政党团讲才有用的，在这样的四处碰壁的情况之下，真的日子不是那么好过，一次又一次的期待，然后又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Andrew 的同性伴侣是日本人，他们交往了1450日，在疫情爆发之前他们每三个月轮流往返台湾或者日本见面，但是台湾自从去年中旬为了防疫开始封锁边境，即使允许本国人和他的外籍配偶入境，但是因为 Andrew 的日本籍伴侣没办法取得合法配偶的身份，至今一直没办法入境。根据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统计，目前至少有467对跨国同性伴侣在台湾等待合法结婚，其中214对伴侣受疫情阻隔，仍然身处异国无法相见。针对同性恋团体的陈情，根据台媒中央广播电台引述行政院发言人罗炳成的回应，称苏贞昌非常重视同婚的议题，不过有关司法院已放宽跨国同婚相关限制的修正草案，行政院仍需 然而相关配套措施及影响的评估亦都要持续同各界以及立法院的党团沟通，在各项法制配套上面取得共识。对于同婚合法化的进展，台湾目前仍然有部分保守团体持反对的意见，例如反同团体下一代幸福联盟就主张同性婚姻、同多人婚姻、摧毁婚姻只是有一步之遥，而同性恋者争取婚姻权是希望透过社会对同性婚姻的认同，从而彻底摧毁传统婚姻的概念。以上是美国之音谭嘉琪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